躺在床上休养时，我一遍遍地回想往事，读了那么多年书，却被人看作三无人员，无工作，无收入，教子也无方。我心里充满了委屈和不平，夹杂着愤怒和怨恨。即使我的病好了，继续这样的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我第一次跪下祷告，求神将圣经里写的新生命赐给我。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各位境界的听友，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题目为博士后妈妈，我在韩国得癌之后。口述陈雷，采访恩轩。我在韩国读了六年书，工科博士毕业后做过两年博士后研究，也做过三年全职妈妈，辗转三家科技创新企业，现在在一家企业研究所任高级工程师。2015年4月是我来韩国的第十年，一次看起来偶然的就医却改变了我的生命。那天我带着因感冒导致中耳炎的小儿子去复诊，走出儿科门诊，我心里松了口气，抬头刚好看到了对面的妇产科，正好还有时间，于是我就进去咨询了一下。医生是三年前为我产检的那位，一看到我他就十分惊讶，好像我得了重病一样。我只好边坐下边解释说，因为孩子生病没休息好，上年十月份的妇科检查一切正常。医生却没有放松，简单询问后便给我做了 B 超，然后严肃地要求我第二天要空腹来做 CT 检查。回家后我忐忑不安，第二天抱着一丝侥幸去医院。检查结果显示一侧卵巢有7到8厘米大的囊肿。我一下子懵了，这是什么意思？医生说，囊肿有可能是良性，也有可能是恶性肿瘤，必须要做手术摘除。我跟医生谈手术计划时，声音有些发抖，同时不断安慰自己，身体没有感觉不舒服，应该是良性的。这位医生颇有名气，患者很多，接下来又要出国，因此安排手术时间又成了难题。一整年的手术已经排满了，最早只能预约到次年2月。这种情况要等那么久吗？我陷入恐慌，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教会的郑阿姨在医院做药剂师，她知道后主动陪我去复诊。肿瘤太大了，要为尽快手术祷告。等待的日子非常煎熬，或许是心理作用，有肿瘤的一侧也开始隐隐作痛。有一次我应邀去大儿子的班级分享中国文化，活动结束后和妈妈们聊天时，突然剧痛来袭，几乎站立不住，回家躺了好久才缓过来。我一边担心害怕，一边祷告等待。有一天我忽然接到医院的电话，说6月30号有人取消了手术，我可以补上去。于是我欣喜万分，刚好可以赶在医生出国前手术。我立刻为手术做安排，在国内工作的妹妹也急忙申请签证来韩国照顾我。手术当天麻醉前，我向神祷告，主啊，求你把我身体里不好的部分彻底除去。等我从麻醉中醒来，听到先生说手术很成功，我总算松了一口气。下午医生来查房，一脸轻松地跟我说手术很成功，祝贺你。我听了很开心，幻想着身体恢复后的计划。 然而，医生第二天要跟我约谈，同时要求先生和做翻译的朋友陪同。到了约定时间，我却因为服用一种药产生休克，晕了过去。当我醒来后才知道，原来医生在手术时切开卵巢表皮后，发现颜色异常，凭经验立即切除了一侧卵巢，而随后的化验结果证实了他的判断，癌变早期。听到消息，我完全的懵了。主啊，我没有想你以这种的方式彻底除去啊。从医学角度看，完全切除一侧卵巢虽然很大程度上除去了后顾之忧，但是由于手术前没有做任何预防工作，很有可能肿瘤细胞在手术过程中会散落在腹腔里，从而引起癌细胞向淋巴结转移。所以医生要我接下来做三期化疗。如果我身体并没有别的问题，我可能就照医生的建议做化疗了。不巧的是，我当时被半年前开始冒出的类风湿关节炎折磨得十分痛苦，身体免疫系统已经亮了黄灯。如果接受化疗，怕身体吃不消。我情绪低落，十分沮丧，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开始不停地流泪。郑阿姨下班后拖着疲惫的身体来看我，默默地看我哭啊哭啊。等我平静下来后，她就跟我分享生命里的许多见证。她说，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但是神一定知道，他想借着苦难让你跟他亲近，你要自己到神面前祷告，寻求答案。他的话对我帮助很大。几天后我出院了，医生打算等我恢复一段时间后安排化疗。妹妹因为工作的缘故回国了，我因为要休养，每天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先生要工作又要照顾两个孩子，很忙碌。虽然请了阿姨帮忙，但每天先生都搜索各种营养餐搭配好，亲自做好，端到我面前哄我多吃点。然而我并不是很领情，我没有胃口，不想吃东西，甚至根本没有活下去的欲望。我躺在床上回想自己的人生，东北上大学的时候接触到的福音，原打算去欧美读研，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韩国这边学校的院长去我就读的大学做讲座，介绍了他正筹建的国际化的研究所，全部是英语环境。我申请后便被录取，选到了一个来自欧洲的很有名的教授，于是就计划读完两年项目再去欧美。没想到的是，当时正准备申请留学英美的男友，因为我的决定也转而申请韩国学校，并被录取。为此他跟父母还闹得很不愉快。在韩国读书的两年内，我们固定参加各自学校的英文礼拜，一起受了洗。两年后我读完硕士，教授希望我继续读博。男友因为家人要求离开韩国的压力，所以希望可以尽快结婚稳定下来。于是我们硕士毕业后便结了婚，男友也找到了充分的理由转到了我的学校读书。婚后很快我们便有了第一个儿子，在父母们的帮助下，我顺利毕业，孩子也健康的成长。先生因为换了完全不同的领域，教授对待学生的方式又很苛刻，起初的几年特别艰难。我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犹豫的时候，牧师跟我说，一家人要在一起。于是我决定带着孩子留在韩国，边做博后工作边等先生毕业。博后第二年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第二个儿子。当时刚好项目经费不足，也羡慕身边许多全职妈妈，于是结束工作合约后，我做了全职妈妈。 刚开始很新鲜，不用每天早出晚归，看着可爱的小儿子，还可以自由接送大儿子上幼儿园。但时间久了，做不完的家务、带孩子的身体劳累，还有经济上的负担，以及先生毕业日期的拖延，让我身心疲惫。尤其大儿子上小学后，我惊讶地发现他在学校竟然什么都不学，什么也不会。我试图在家里辅导他，然而我根本不会韩语，也不理解他为什么不学习。我开始焦虑又暴躁，每天不知要发多少次火，总在盼望着先生毕业工作就好了。好不容易先生毕业了，然而他得留下来继续帮助教授，所以我们还得在韩国待几年。趁着寒假，我想带着孩子回国内感受一下中国文化，培养和亲人们的感情。然而这次中国之行，先生的父母因为我们不肯让他们在国内帮忙带孩子，数落了许多孩子的各种问题。其实更大的问题还是因为先生在学业和人生规划上因为我而完全偏离了父母计划的轨道，成了父母眼里的三无人员，无钱、无权、无职位。我也被数落，枉读了那么多年书，无工作、无收入，教子也无方。虽然内心受到很大伤害，我还是尽量试着告诉公婆一些背后的事实，可是仍然无法消除他们先入为主的偏见。等到寒假结束，我便带着伤痕累累的心回到韩国，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重新找工作，自己带孩子们离开这里。然后短短的一个多月后，突如其来的癌症让我措手不及。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我并不是自己生命的主宰。一遍一遍回想这些事情，我心里充满了委屈和不平，夹杂着愤怒和怨恨。我对自己的人生特别绝望，即使治好了，还要继续这样的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基督徒不是有新生命吗？神不是全能的吗？那我的生活怎么会这样？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于是我又想起了郑阿姨的话，好多问题只能自己带到主的面前寻求。于是我重新翻出圣经来读，第一次跪下祷告：神呐，如果你真是圣经里写的这样一位神，如果你愿意让我继续活着，就求你将经上所写的生命赐给我，不然就让我死掉好了，因为我实在不愿意再像之前那样活着了。祷告完后，我心里轻松了许多，同时我也做了一个决定，放弃化疗，交给神。先生坚持要我做化疗，但因为我的坚持，他开始寻求神，真正读圣经，口袋里也带一本小圣经。他看到神在我身上的工作很惊奇，我奇妙地找到一篇意大利学者的学术论文，提出了这种癌症复发后比较有效的治疗方案。于是我说服医生暂时不做化疗，医生最终同意了，但要求我定期按时做血液检查和 CT。 虽然我还是有许多困惑，但是感觉到神喜悦我和他亲近。之前那么多年，虽然我看似参加礼拜，带领团契的赞美，事实上却仍然在按自己的心意生活，失意时沮丧，苦难中抱怨，受委屈则怨恨不平，上帝只是被我放在一边的信仰。我真的体贴神的心意胜过自己的心意吗？我真的倚靠神而不是倚靠自己吗？我为我的过去感到十分愧疚。我想要真正的认识神，亲近他，倚靠他。不能去教会礼拜，我就看字幕，听郑阿姨分享的讲道视频。我跪下来，为我所意识到的自己的罪深深悔改。每个月的血液检查和三个月一次的 CT 检查都很正常，比起担心生命的安全，我的注意力完全放在寻求神上。 我心里很有平安。这样持续了8个月后，医生觉得本来定在1年后的 PET CT 检查可以提前做了。出发去检查前一刻，我让先生等我一下，我回到卧室里关上门，向神祷告：主啊，我曾求你把身体里不好的部分完全彻底的去除，我相信你是信实的神，你已听了我的祷告，你已经拯救了我，求你看顾我今天的检查，我愿意完全的信靠你。然后我们便出发去了医院。一周后，医生对照检查结果对我们说，照片显示你的身体完全干净，你可以回去了。我和先生从医院出来，被激动和喜悦充满，忍不住连连感谢神。接下来我继续按照医生的要求，每3个月做一次血液检查，直到满了2年。医生对我说，你以后不用来了，忘记这段经历，开心的生活吧。我心里充满了感恩，感谢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身体恢复后，先生的教授怕我在家里抑郁，邀请我去他的公司做一份半职的研究工作。我祷告后就接受了。有一天晚上，我去办公室加班后开车回家，突然因为没有圣经学习小组而难过。那时带领我们圣经学习的牧师去了外地宣教，圣经学习小组便解散了。我边开车边流泪祷告，为过去圣经学习不认真而懊悔，也询问神为什么我现在没有牧者。神奇的是，几天后的周日，我因为关节炎无法去教会，在外地宣教的牧师联系了我，询问我的情况，然后就带领我们开始了1周1次的网上圣经学习小组，帮助我可以稳定成长。那段时间，我在小区里结识了新搬来的一家中国人。先生在学校做研究，太太怀孕几个月了，于是我把小儿子出生后预备用到的东西都打包送给了他。后来我又帮他沟通更换网络上的商品，做入院手续的翻译。神使用我尽可能帮助这对年轻的夫妇。孩子出生后，新手父母遇到许多问题也经常会来找我，我也尽力把福音带给他。他很喜欢听我分享圣经，通过他，我认识了更多中国妈妈。那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在神面前祷告说，如果我在年底把手里的项目谈成了，我就辞去工作，全心服侍周围的年轻妈妈群体。于是神奇妙的是，项目双方在年底都在文字书上签了字，教授接受了我的辞职。我积极准备投入服侍，先从准备韩语入门课开始。因为当时患有类风湿关节炎，我的手脚关节肿大，有时候膝盖会疼得走不了路，或者早上起来肩膀疼得动不了。先生在每周聚会的前一天会帮我打扫卫生，又很大方地从不多的工资里划出一部分专款用作招待费。朋友们都很开心地接受邀请。后来神又奇妙地预备了一位韩语专业老师成为志愿者，每周一次过来上课。下课后，六位妈妈会一直聊到孩子们放学再回家。通过聊天，我了解到他们各自需要的帮助，然后就尽量帮助他们，和他们分享神的爱和我生命里的见证。后来这6个朋友中竟然有2位决志信主，并在我当时的教会受了洗。服侍快满8个月时，他们有的因为即将分娩而不能继续，有的结束在韩国的学习要回国，还有需要重新回学校准备毕业的，聚会将面临解散。我来到神的面前求问，接下来做什么呢？当时我一直为自己的类风湿关节炎在神面前祷告，我确信神可以治愈，但不确信在什么时候。 有一次主日礼拜后，我坐在那里继续为关节炎祷告，突然有个声音在心底说，你已经得痊愈了呀。回家后周一早上醒来，我躺在那里像往常一样判断今天哪个关节会疼痛，结果全身上下没有一处关节疼痛，一整天关节都没有疼。为了再次确认，周二早上醒来，我又仔细自我检查了一遍，真的没有一丝疼痛了。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先生和孩子们，大家都很感恩。有天傍晚，刚好我和孩子晚饭后在校园里散步时，碰到正好下班的朋友，一位创业公司的法人代表。他看起来发愁的样子，关心地问我身体怎么样。我沉浸在蒙医治的喜悦中，忍不住开心地告诉他我完全康复了。他立刻高兴地说，那你可以来我的公司帮我吗？我惊讶极了，说考虑一下。回家后我便祷告求问神，之后就开始了这份新工作。大儿子小时候，我因为远离神，完全凭自己的心意管教孩子，孩子心里其实很怕我，我为此在神面前深深的悔改，求神赐给我做母亲的智慧。我也来到孩子面前真诚的道歉，请求他的原谅。孩子愿意原谅我的过犯，也感谢神修复我和孩子的关系。我经常跟孩子们分享生命里大大小小的见证，并带领他们一起经历神。有一天我工作累了，到阳台上休息，看到一篇职业女性分享的妈妈经，她在文章里分享一封孩子用中文写给她的信，让我特别羡慕。我忽然觉得自己工作没有起色，很久没有花心思陪孩子们玩，甚至连中文也没空教他们，心里特别沮丧。晚饭时，先生提醒小儿子说，你好像有什么要给妈妈呀。于是小儿子拿出来一个自己糊的信封给我，我打开一看，里面的纸条上用中文特别整齐地写着，妈妈，我是小宝，谢谢你让我长这么大，谢谢你告诉我耶稣的爱，谢谢让我能分辨出来走正确的路，谢谢你。看到耶稣两个字，我的眼泪哗的一下涌了出来。神借着孩子安慰了我。后来先生告诉我，他下午备课的时候，小儿子一直过去请教他拼音和汉字，然后自己在 iPad 上一个个找出来，照着样子写了那封信。神通过这封信提醒我，最美好最宝贵的耶稣，你已经交给了孩子，至于别的，需要的时候他们会学习，神会带领他们。
物换星移几时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
呼唤心意即时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
神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
相伴，永不。